好，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向你祈求，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聚集在这里，有这几天营会的时间，一起思考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请你就继续用你的话照亮我们前方的道路，让我们不论在现在还是到山下，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你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我们刚刚在这三天的时间内呢，我们已经经历了好几课的时候。那么每一课呢，我相信弟兄姐妹都有很多的收获。我们到这个山上来呢，就仿佛过去啊小说当中到山上跟师父学武艺。那一般来讲呢，师父总会把最后的绝招留到最后一刻，一般可能也是在这种大雪纷飞的时候把这个独家秘技呢倾囊而出。所以我们今天好像非常的应景啊，我们在这最后一刻可以学习到我们融会贯通之后怎么样引用经文的解释。那就像是小说当中，往往我们最后学的这个秘技呢，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关键的一个时刻起到作用。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呢，也可以通过一起来学习引用经文的解释，也可以完全明白怎么样通过语文的方式来读圣经，并且把经文的意思呢带出来。那说到引用经文呢，我们平时讲话也经常会引用一些别人的话，对不对？那我还记得，我们如果见过有一些学中文的一些朋友们，那他们本身呢不熟悉中文，那他们学中文的时候呢，他们也许能够学到的对话，也许很流利的对话，但你跟他对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不由自主的冒出一句成语。那这个时候呢，这位学中文的外国人呢，他可能就会一愣，他不知道这个成语到底是什么意思。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可能就要花一段时间呢，先给他去讲这个成语其实是一个典故。说到典故呢，那背后呢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有可能是我们中国的神话传说，也有可能是一个民间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本身呢，是有一个意义的。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故事给它讲解出来，并且把这个意义讲明白之后呢，我们再告诉他我为什么用这个词。这个时候他才会恍然大悟呢，一听，哦，原来你这是你要讲的意思。那么在我们的圣经当中呢，也经常会有引用。那一些很明显的引用呢，是有提示词的。比如说，如经上记着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事要应验，这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神说，大卫说，摩西说，圣灵说，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们会看见，不仅新约呢有引用旧约的例子，旧约呢也有引用旧约的例子，甚至新约呢有的时候虽然不一定是直接的引用新约的某一处的经文，但是你可以看到呢，它是间接的引用了耶稣所说的一些话。当然呢， 我们知道并不存在旧约引用新约的例子。那我在这一开始跟大家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呢，就如同外国人学中文，他们学到成语的时候，他们就要去理解一下这个成语故事背后的含义，才能明白被运用的时候到底解释的是什么意思。同样的，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在一个犹太文化当中生长起来的，所以当圣经当中用到旧约当中的某一句话或者是某一个经典故事的含义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回到原来引文的出处的地方呢，去看一看到底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意思。只有等我们明白了引用经文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回到这节经文当中去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分几类来看一看哈，就是引用经文该怎么去理解它。那一般来讲呢，引用旧约呢有这样几种方式。一种呢是按照旧约的字句转录，还有呢就是引用旧约事件的意义，这就如同我们刚才说到的用典，一个典故。还有呢是预言的应验，以及呢直接的引述。那这些呢我们接下来都会一一的通过例子呢给大家解释。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子，按照旧约的字句转录。这一段呢是出自马可福音的11章第17节，我来帮大家读一下。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我们知道啊，我们现在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可以运用我们这几天学到的语文的方法，通过字义、连接词、上下文，先把呢这一段话它的背景搞清楚。首先上来有一个变字，对不对？这是什么？连接词。便教训他们说，我们就知道之前肯定是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呢这段经文的上文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事情。便教训他们说，那我们在 PPT 当中呢没有收录这段经文，我来帮大家念一念啊。如果有圣经的呢也可以翻开，是在马可福音的第11章，我从第15节来帮大家念哈。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它最一开始发生了什么？耶稣和门徒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耶稣在进入了圣殿，他在圣殿里看到什么？那里有做买卖的人，那里有兑换银钱的人，那里有卖鸽子的人，所以便教训他们说。这个他们指的是谁？就是指的在圣殿中做买卖的人。那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是讲给他们听的。那耶稣说，经上不是记着说，那这句话是一个很明显的提示词，告诉我们他要引用旧约的经文了。这里记着说什么呢？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手上的圣经或者是圣经软件呢，基本上呢都会给我们一些引用经文的出处的一些提示。 所以呢，很方便我们呢，告诉我们这节经文是出自哪里的。那我们既然有了这么好的工具呢，我们就要用一下。那我们的经文上面，我们圣经当中一般会告诉你呢，这节经文呢其实是出自旧约。那是旧约的哪里呢？这段经文出自旧约的以赛亚书56:7，这里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这就是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的一个出处。不过我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重点的词呢，叫做万民祷告的殿。我们可能就要问，万民指的是哪些人？那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可能我们看不出来万民是哪些人，所以我们要再一次呢，用到我们学到的上文下理的方法，我们要去看一看，在旧约以赛亚书56这个地方，它上文当中提到的是哪些人。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如果方便的话翻开哈，以赛亚书56，我们从3一起看。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民中分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记号，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这里面所讲到的他们，是指的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因为我们知道讲到太监，这指的不是以色列人，这指的是外邦人。那么这些外邦人，他们来到神的殿中，他们是有一个期待的，他们想要怎么样？喜乐。他们来干什么？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他们来这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他们本来不是犹太人，他们做这个事情呢，他们是有一个目的的。他们也希望呢，自己献的祭如同犹太人所献的祭一样呢，得到悦纳。所以他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情感，他们来的时候呢，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的坛上必蒙悦纳。所以这才讲到了说呢，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有没有看到耶和华的心是怎么样的？他讲到万民祷告的殿的时候，耶和华是希望这些外邦人呢，可以如同他的百姓一样，在他的殿中喜乐。耶和华想要告诉他们呢，他们所献的燔祭和平安祭呢，耶和华也悦纳。所以作为外邦人，他们听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说他喜乐不喜乐？他开心不开心？耶稣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里有一个词，贼窝。贼窝这个词呢，也是用到了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出处。这个贼窝呢，也是与之前万国祷告的殿呢联合起来，在一节经文当中呢出现过。这段经文呢就在 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十一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贼窝这个词的时候呢，我们不应该马上就想到呢我们文化当中所说的贼窝的意思，好像落草为寇啊，他们一群贼人呢组成的一个贼窝。我们就要看看这里边耶利米书当中所讲到的贼窝是什么意思。那在耶利米书当中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节经文，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我们再往上看一看，看看上面所讲到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做什么。耶利米书第七章第五节说到，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我们看到这句话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当说到贼窝的时候，前面讲到的是那些人他们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欺压，甚至我们当这节经文我们理解了他在原来引用的地方的出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段经文在这里的意义了，因为贼窝的字义呢我们已经掌握了。所以再到这里的时候呢，说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我们想一想，那些兑换银钱的人，做买卖的人，那些卖鸽子的人，他们有没有欺压，有没有欺骗？那当各个地方的人来到耶和华的殿中，他们在兑换银钱的时候，你说他们心里有那个喜乐吗？他们心里能感受到他们的祭被悦纳吗？这就是经意。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带出这节经文的意义了。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在教会当中，当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规条，有一些要求？那这些要求会不会使得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他没有感到喜乐，他在教会敬拜的时候呢，没有感到被悦纳，反而感受到的呢是被排斥，被欺压。这就是这节经文通过引用经文呢可以告诉我们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只引用旧约事件的意义，这就比较像是我们中文当中成语当中的一些典故。在这里面我们的例子是出自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同样的，我们在最一开始看到耶稣对他们说，我们一定要问他们指的是谁。那么这个他们呢，就要通过从上文来看，我们才知道这里的他们是指的哪些人，是在一个什么时候对他们讲的这句话。路加福音第六章，我们往前倒两节，从第一节开始看，我来帮大家读。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 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所以这里边的他们指的是那些法利赛人。那是在一个什么环境当中呢？一个安息日。耶稣的门徒呢，从麦地里经过。耶稣的门徒掐了麦穗，搓着吃。门徒当时搓麦穗，目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不像我们现在呢，好像呢，可能能吃一些零食。那个时候呢，门徒搓麦穗的话呢，麦穗呢，生吃是不好吃的。他一定是饿了才吃的，对不对？所以门徒呢，那时候的处境呢，是饿了，在饥饿当中。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耶稣对法利赛人讲的这个反问句，法利赛人没有念过吗？他们不仅念过，甚至可能还教导别人。所以这里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呢，我们就应该回到相应的出处，我们看一看到底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们经历了什么。那这段经文呢，是出自撒母耳记上21:2-6，我来为大家念。大卫回答祭司亚希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剩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只有更换的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这就是我们说到旧约这个典故的来历。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呢，他们在逃避扫罗的追杀。那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饿了，他们求这个祭司亚希米勒呢，给他一点吃的。但是我们知道祭司是怎么说的呢？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剩饼。剩饼是给谁吃的呢？祭司吃的。寻常的饼才是给寻常的人吃的。然而呢，祭司这样讲的话呢，他是看到大卫饥饿，想给他吃。所以这里才说，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所以祭司看到大卫饥饿的时候呢，要给他吃。当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明白背后神的心意在里面。可能我们平时呢，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呢，大卫呢，他是撒母耳记上的一个主角，他可能有主角光环，所以好像他主角的话呢，就是做什么都是对的。如果是这样读的话呢，我们这个意义就出不来了。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我们会发现祭司对大卫说话的时候呢，是说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少年人，这是祭司对大卫的称呼。祭司不是说呢，知道大卫将来要做王啊，所以呢给他一点吃的呢，将来呢可以得一些好处。祭司看他是个少年人， 是个饥饿的少年人。祭司做这件事情呢，是出于怜悯。所以当我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回到这里说，经上记的大卫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们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然而法利赛人看到的是什么？法利赛人没有关注到呢，耶稣的门徒饿了，他看到的是呢，这是个安息日，你们不可吃。那祭司把这个吃的给大卫吃，法利赛人呢却不给耶稣的门徒吃。所以当耶稣把这两个事情一提出来的事情时候，我们就看到法利赛人有没有那个怜悯在里面，他们认不认识神。我们再往下看，刚才我们说到引用经文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预言的应验。那一般呢，这种都是新约引用旧约的圣经。那么尤其呢，在马太福音当中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到第22节，这里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这里边又有一个很明显的提示哈，就是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那么同样的，我们就知道这一句话呢是来自旧约的某个地方。那我们的圣经也会告诉我们呢，这句话的出处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的第7章第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叫什么？因此。也就是说，这句话的来历呢，是为了讲给一个人在一个环境当中听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句话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讲的。那么知道呢，在以赛亚书当中，这里记载了一个事件，就是亚兰王和以法莲，就是以色列，他们联合起来呢，准备去攻打犹大。那犹大王亚哈斯呢就很着急。这个时候，以赛亚书第7章第10节，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显在深处，或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我们看到当时亚哈斯呢，他处于的一个光景是一个怎样的光景？是一个很黑暗的光景，是一个很危险的光景。那亚哈斯自己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以赛亚说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亚哈斯里面是一个不信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的时候， 神有没有放弃他？没有。神怎么讲的？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所以就在那一个很危险的光景，甚至亚哈斯自己呢没有信靠，在这样的时候呢，神却告诉他呢，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节经文呢，在当时呢是有一个特殊的含义的，因为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呢，那些兵呢就撤兵了，所以呢在当时的环境当中，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呢是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之后呢，神的拯救就临到了。然后我们也知道呢，这节经文也是一个预言弥赛亚的经文，所以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的时候呢，这指的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耶稣的降生。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读到这节经文，我们就要去思想当时这句话是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启示的。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怎么样的？他们也是在一个受欺压的光景当中。我们看到这里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那时候的人，他们是在什么里面的？在罪恶里面的，是在不信里面的，是不是跟亚哈斯当时的环境是一样的？那这节经文的应验呢，就是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呢，神与他们同在，神没有抛弃他们，即使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神与他们同在的。预言是应验的，神是顾念他们的，这就是惊异了。那我们当我们明白这个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的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你处在一个同样的危险的环境，如果你的心觉得我很软弱，但是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了。我们是不是就有那一种从神来的安慰？因为那个神如今也眷顾我们。圣经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直接的引述。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叫做直接的引述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跟前面几段经文不太一样的是呢，这里面好像没有一个明显的提示词呢，说这就是应验先知所说的，经上不是记着说怎么怎么样，好像并没有一个直接的提示词告诉我们呢，哪一句话是在引用经文。但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呢，我们看到最后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就知道其实经文已经间接的告诉我们了，它前面所记载的呢是一个引述。所以这就为什么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直接的引述，而不是呢通过一个提示词呢把它引用过来。但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作者呢因为写作对象的不同，他在引述的时候有一些词汇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为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给以弗所人的，那么他引用的这段经文呢，当然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就是十诫当中的其中一条。那十诫是写给谁的呢？是写给以色列人的，写给犹太人的。那么当时的听众呢，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那么十诫呢，就这里我们用了《申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的内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当依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在这里边呢，有一些词汇我们会发现跟之前的词呢有一些不一样。这里说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有可能呢，当时经文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讲的得以长久，是指的这个民族呢可以在这片地上呢永久的生活下去。那这里所讲的所赐你的地呢，也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我们知道，当保罗引用引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听众不一定是犹太人，那这里边也会有一些外邦人。那保罗所记载的是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那这就是比较个人性的一个引用了，并且说呢，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意思是说呢，当初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呢，如今对我们呢也是适用的，并且呢有了更具体的含义，有了更个人性的含义。我们再回到这节经文，我们还要仔细的看一看呢，这节经文到底讲了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快快的读过去的话呢，我们会有一种感受呢，好像说我们孝敬父母的原因呢，是因为呢可以得福。但圣经是这样讲的吗？我们要仔细的看一看。这里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使？使就是结果，不是原因。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可以照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去行。孝敬父母使你得福，是孝敬父母的一个结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呢，你就会有这样的福气。这并不是说呢，我们为了得到这个福气呢去孝敬父母，而是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按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的人。当我们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回到这节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在主里是不是就跟后来我们看到的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是一个意思？在主里听从父母，后面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在世长寿使你得福，就是孝敬父母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就不会卡在呢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我们会想，为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呢？因为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一个在主里面的人就会听从父母，这就是理所当然的。它的结果呢，就是使你得福，在世长寿。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可以再往前看的话呢，其实这一段的前面讲到的是 丈夫爱妻子。在那一段里面呢，讲到呢，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前面呢是有一个前设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可以在主里听从父母，这就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就是一个直接的结果，这就是一个直接引述的例子。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在我们去读经文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引用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引用经文的上文下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注意呢被引用经文，就是回到之前的经文当中去看经文的上文下理。这样的话，我们对这个字义的把握呢才会准确。等到我们回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呢，经义就自然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最后再看一个例子，解释引用经文的范例。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怜悯，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我们来从头开始看，因为呢这一段呢是一个记叙文。我们昨天华明也讲到了，记叙文的话呢，我们要一句一句的读，我们才能明白呢这个环境，这个背景是什么样的。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这段经文是谁写的？马太自己写的，因为这是出自马太福音。我们就马上意识到呢，写的时候，写自己的时候呢，他是有感受的。他不是一个生巴巴的记述，因为他就是当事人呢，他是有感同身受的。这里说，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就，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耶稣来到这里是有目的的。马太是耶稣亲自呼召的，所以说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正在自己工作的时候，有人对你讲：你跟我来，你会怎么做？我知道我自己工作的时候呢，如果有孩子跑过来，或者我的妻子过来让我帮个忙呢，我都是极不情愿的。更不要说呢，放下这个工作呢，是放弃这个工作。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呢，我们就会发现呢，这里有一个大的转折，他就起来。昨天华明在读到约书亚看到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站立的时候，他就立时扑倒，匍匐在那里。那个就，就是马上立刻。所以我们看到马太是怎么做的，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就，不仅如此，我们仔细往下看，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 马太是做什么的？税吏。这些税吏和罪人是哪里来的？哦，所以不仅仅马太跟从了耶稣，就起来跟从耶稣，就连马太的这些同事，他们也因着马太被呼召，也得到了这个好消息，他们也来一起坐席，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就呢，是带出很不一样的结果的，是带出一段故事的。所以接下来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法利赛人的眼中看到的是什么？税吏和罪人。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耶稣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呢，他用了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我们现在呢，就好好揣摩一下。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那这句话是出自哪里的呢？在何西阿书第六章第六节，我喜爱良善，或作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当我们直接这么看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惑，献祭的制度不是神设立的吗？为什么神说不喜爱祭祀呢？这个不喜爱祭祀是什么意思？那当我们首先通过这一个对句，我们去看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所以这个不喜爱首先的一个意思呢是胜于，它是在做比较。良善祭司，认识神燔祭。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段的含义呢，我们就可以看一看这句话的上文讲了什么。在何西阿书第六章四至五节，主说，以法莲呐，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实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何西阿所描述的这些以法莲人、犹大人，他们的良善是抓不住的，是迅速就消失的。因为说到如同速散的甘露，一下子就没了，看不到，抓不着。那这里我们再看到，我喜爱良善，这些人没有良善。所以当神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的时候呢，是说到神喜爱这些人的良善胜于这些人去做献祭的事。因为这里边的重点呢，不是呢你献什么祭，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献祭。这群人心中没有良善，不认识神，他们去献祭，他们献燔祭，神不喜悦。所以才说我喜爱连续，或者说良善，不喜爱祭祀。这是不喜爱的意思，因为这些人心中没有连续。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回来 看之前的这段经文，我们还记得马太在税关上被呼召的时候，马上放下手中的活儿，就跟了耶稣了，并且一群的同事啊，都跟他跟了耶稣了。法利赛人是怎么看的？法利赛人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法利赛人觉得这是不是合适的呢？不合适。法利赛人觉得罪人和税吏能不能跟先生一起吃饭呢？不能够。所以在法利赛人的心中呢，这些人呢是不能得救的，这些人呢是不能跟先生在一起的。他们心里有没有那个连续？法利赛人心里有没有对他们的那种怜悯在里面？没有。但是耶稣怎么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是医生，耶稣愿意走到他们那里去呢，医治他们，拯救他们。接下来才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把旧约的经文拿出来，通过上文下理去对比去看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耶稣在这里是在对这些法利赛人讲呢，你们要去揣摩，你们心中有没有那个连续？如果没有的话，你们去做那些祭祀的事的话，你们去用这种方式去论断人的话呢，神是不喜悦的。他们不认识神，这是这段经文的经义。那我想，当这个经义我们可以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应用到自己身上了。我们在教会当中呢，是不是会有一些人呢，是你看不上的？那这些人呢，当你看到他们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没有这个连续？也许这些人呢，他的能力不如你，你就看不上他。还有一种情况呢，对于我啊，我是觉得有些时候有一些人呢，能力远超过我，我心里那种连续呢就没有了。所以这里讲的呢，神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我们就来问问自己，我们心中对别人有没有那种连续？因为我们知道，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过凡祭。当我们去做服事的事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呢要做得多好，而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在做这个事儿。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那种连续的话呢，对方是能感受得到的。所以马太呢把这一段经文记录下来，很明显呢，他听了主耶稣这句话呢，他自己呢是受感动的。因为主耶稣亲自呼召他，当这些法利赛人呢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接纳了他。我们就可以效法主耶稣的样子，在我们服事的时候也有这样连续的心在里面。好了，我先停在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有怜悯的神，在我们行在黑暗道路的时候，你带领我们，你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你与我们同在，你怜恤我们， 你在凡事上都搭救我们，让我们可以依靠你，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经文可以有这样连续的心，可以在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心中有怜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